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辽宁锦州市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题目是《就恶警的敲诈勒索与当地同修切磋》。看了明慧网的报道，绑票敛财，锦州市610恶警李梅山的生财之道，很痛心。正如此文所叙述的那样，自2011年至今的六七年中，我市的一些法轮功修炼者不但遭受了无辜的绑架、劳教、判刑，在经济上更遭受了空前的掠夺，甚至是鲸吞。主要行恶者是锦州市公安局610头目李梅山和白宁，两人勒索的钱额总计近300万。这种形式的迫害，一方面给我市修炼者本人及家庭造成了经济负担，有的是债台高筑，一些年老的同修也去打工还债或补偿家庭损失；另一方面，频繁的绑架在本地同修中造成了波动，也使一些常年在外讲真相救人的同修生出了恐惧心，对讲真相救人的事产生了懈怠，严重地影响了对本地众生的救度，也把这些参与迫害的世人推向地狱。一、截止恶性循环，不给邪恶输注能量。江魔之所以能够发动这场迫害，还不是用钱支撑的。师尊在这方面也开示过我们，没有钱，谁为恶党卖命啊？频频发生的绑架勒索，几年来使我市成为全省遭受迫害重灾区之一。参与迫害的警察中饱私囊的同时，还将勒索的巨款的一小部分雇用收买社会上不明真相的闲散人员，在街上专门巡视跟踪绑架讲真相的大法弟子，勒索大法弟子巨款后再放人，恶人再绑架其他同修，再勒索，形成了恶性循环。得到蝇头小利的不明真相之人，在利欲的驱使下干得更来劲儿，获得巨款的本地610恶警也是越来越肆无忌惮。将同修劫持后，常常是主动给家属留联系电话，巴不得家属早日送钱。当家属找到他们时，这些恶警就开始卖关子，吓唬家人说某某的问题相当严重，得判几年。结果家人就开始害怕了，为了让亲人回家，要多少钱就给多少。几年来对大法弟子经济的掠夺愈演愈烈，勒索的钱额不断飙升，从几年前的每人10000元上升到目前的4万、5万和8万。如近日A 同修被李梅山等人勒索4万，而 B 同修被勒索现金5万元，找关系还花掉了3万，一共8万元。 B 同修是长期被临河区公安分局恶警黄建等人跟踪监视的，绑架后黄建再与李梅山等人合谋敲诈勒索，偶尔绑架到李梅山还未掌握的同修，黄建则先是自己敲诈，敲诈未遂再将同修交给李梅山。每当遇到他们认为经济条件好或工作单位好的同修，他们就开出天价，最高达到12万。李梅山、白宁及其打手都对大法弟子家的钱财垂涎三尺。每当绑架到经济条件好的同修时，他们便刨根问底地询问其家庭成员的收入情况，眉飞色舞地问着、算计着，那种恨不得马上窃为己有的贪婪心态溢于言表。在大法弟子家中非法抄家的现场，这些人看见贵重的东西都拿走，一边抄家一边乐得合不上嘴，因为他们马上就要分赃了。李梅山、白宁得大头，他们得小头，绑架的学员是哪个区的，该区的恶警还要多得。恶警分赃时，那个兴奋的表情毫不掩饰，像猎获了入网的猎物一样，甚至都等不及了，竟当着同修的面分钱。 这种敲诈勒索与绑票敛财同出一辙，与中共邪党的基因也是一脉相承的。这就像酒瓶里描述的一样，邪党的起家就是这样的，绑架富人，勒索大洋，然后才放回家人，得不到钱财或嫌钱财太少就撕票杀人，这是邪恶的流氓本性使然。今天邪党针对大法弟子的迫害亦如此，邪恶的末日疯狂只能说明这个流氓的残暴、狡诈与无耻。如果我们不能认清这些，不但自己遭受迫害，也不能解救被党文化毒害的众生。被邪恶勒索所造成的后果是相当严重的，助长了邪恶疯狂，给邪恶输注能量，也可能毁了家里不修炼的众生，特别是家里花了钱还写了保证的同修，那对个人修炼也是重大的损失，那是旧势力毁人的借口。在世风日下、金钱至上的中国大陆，常人最看重的是利益，能有几人不被金钱带动，家里一下子损失好几万，真的不动心的恐怕寥寥无几。其实所有花钱出来的同修，其家人几乎都对大法、对同修生出了怨恨，可以说都对大法生出了不敬。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二，持续出现经济迫害的原因。师父在讲法中说，我过去讲过，我说实际上常人社会发生的一切，在今天都是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虽然有旧势力的存在，可是你们没有那个心，他就没有招，你正念很足，旧势力是没有办法的。见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一，怕心障碍不敢曝光。更为痛心的是，这些经济迫害案例在网上曝光的却是寥寥无几，主要原因之一是参与迫害的恶人知道自己的行为是违法的，见不得阳光的，生怕这些丑事被举报，所以通常他们是通过家属或是中间人递交现金，释放被关押的同修前，他们先恐吓同修说，交钱的事不准说，我要是在网上看到你的名字还给你抓起来。二是被绑架的同修回家后仍心存余悸，生怕再被绑架，至今不敢曝光。二，被迫害同修的思维误区。还有一个认识上的误区，就是有被迫害的同修觉得，如果现在不花钱出来，不写保证，一旦给判刑了，到里面强制转化承受不了，还得写保证，还不如现在写，免得判刑，在外边还可以救人。师父在讲法中开示我们，作为大法弟子，你的一切就是大法所构成的，是最正的，只能去纠正一切不正的，怎么能向邪恶低头呢？怎么能去向邪恶保证什么呢？即使不是真心的，也是在向邪恶妥协，这在人中也是不好的行为，神绝对不会干这种事。在被迫害中，哪怕真的脱去这张人皮，等待大法修炼者的同样是圆满。相反，任何一个执着与怕心都不可能使你圆满，然而任何一个怕心本身就是你不能圆满的关，也是你向邪恶方向转化与背叛的因素。见精进要旨二，大法坚不可摧。唯心妥协的想法其实也是党文化的表现，与撒谎骗人没什么两样。师父说，还一点，这个神呢，他不会像人一样，比如说有的学员被抓进去了，在严刑拷打中承受不了，就写了悔过书，可是呢，他心里想，我这都是骗他们的，出来之后我还练，我还出去正法，还上天安门，可是这是不行的，因为这种观念在人这儿也都是败坏了以后才形成的，而那些神他不会这样， 他没有这样的思想，他认准的路一定会走下去。见导航，北美大湖区法会讲法。邪恶的迫害手段有多种，绑架关押造成严重病业甚至离世，家庭磨难，经济困顿，长时间打工，混同于常人或邪物等等，目的都是为了毁掉修炼者。现实中我们看到，花钱出了牢笼后却身患重疾离世了，帕心下走入宗教的，还有家人掏了钱，本人写了保证，还照样走程序被判刑的。任何一颗人心都逃不过另外空间旧势力的眼睛，只有从法中真正的提高上来，走出这种思维的误区，做大法弟子应该做的才是唯一的选择。在走向神的路上没有捷径。当我们不同程度地承认了迫害，不仅给自己的正法修炼之路带来损失，没有达到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标准，从另一个角度讲，也变相地加重了坚定同修的磨难。更为严重的是，会给不明真相的众生带来迷惑，也使得利欲熏心的恶人行恶没有节制，最终毁了众生。三，迫害的根本因素不在表面。那么是什么原因带来本地如此大的经济迫害呢？个人认为，一是在人类的空间里，邪党统治下的中国大陆，公检法已腐败透顶，习惯了架空祭司，雁过拔毛。对法轮功，他们根本不用理智、良知去分析善恶是非。一旦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的家属上钩，找到他们，他们就自鸣得意，狮子口大开。而家里不修炼的常人，也都在邪党一切向前看的社会里生存多年。遇事习惯了用钱摆平，用钱通融。在中共全面走向腐败的社会，有钱能使鬼推磨，已经成为常人解决问题的潜规则。这也显露出我们平时对家人讲真相不到位，没有讲清讲透真相，没有帮助家人彻底认清邪党的贪婪本性。二是被绑架的同修面对邪恶的突然迫害，失去了正念，怕心、求安逸心、想出来的心、不想吃苦的心、亲情等都出来了，甚至希望家人花钱捞他。这些根子上的执着，另外空间的邪恶生命看得一清二楚，他们就操控参与迫害的恶人，一门心思的想从修炼者身上榨取油水，同时操控家里亲人，千方百计地找途径与恶警疏通。这是邪恶实施经济迫害的根本原因，也是主要原因。师尊在讲法中早就告诫我们，人对神能做什么？如果没有外来因素，人对神敢做什么？人类社会的表现只是高层生命的操控造成的。见精进要旨三，正法中要正念，不要人心。所以迫害的根本因素不在表面，如果我们能够在迫害面前不生出怕心，及时向内找，了断对世间的执着，另外空间操控众生对大法犯罪的邪恶就会自灭。虽然近几年我市对大法弟子的经济迫害如此严重，但也有同修正念正行闯了出来，那是了却了人心，师父就为我们做主了，邪恶就不配迫害。世间的表现我们从法中知道，那是与高层空间对应的。如果我们认清了自身执着，修去人心，邪恶也就无空可钻，迫害就会结束。大法弟子是众生得救的唯一希望，在正法中体现出正法修炼者的觉者风貌，那才是众生的希望，那才是救人的根本。师父说，大法弟子今天所做的一切非常重要，走正的路也可能是将来生命参照的，同时在人类社会也给人类未来的生存方式奠定了基础。见导航，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大家想想，用钱摆平贿赂邪恶这种做法能摆到新宇宙里吗？这种肮脏的金钱交易在道德高尚的人类社会里都是不耻的，神佛能这样做吗？ 这是足金吗？如果我们心里有认可被勒索念头，立刻就会招来邪恶的敲诈勒索。师父说，那么作为学员来讲，在这场磨难中能够做到不承认旧势力安排的，你就能走过来。那些没做好的，实质上你不是在承认旧势力的安排吗？承认了，你不就好像是他们一伙的吗？迫害中由于你做得不好，也给学员内部造成了不稳定与迫害的加剧，你不也在推波助流，帮助邪恶吗？否定他们，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见2003年元宵节讲法。如果本地同修都能从法上认识上来，在法中归正自己的一丝一念，邪恶便无空可钻，所有迫害包括经济迫害也就自然解体了。这里面还有旧势力企图淘汰学员的因素。正法修炼已经这么多年，有同修到现在对大法和正法还停留在很浅的认识上，甚至还不会向内找，不知道怎么修。有的有很强的人心，向往着人间的美好生活，有的缺少坚定的信念，东摇西摆，一有压力或迫害，就向邪恶举手投降，写保证。所以邪恶要淘汰他们认为修得不好的学员，也包括犯过大错的学员。四，认清邪恶对整体的考验。邪恶的经济迫害如此猖狂，而且得以延续多年，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面对迫害，未被绑架的同修都是怎么动的念，这也很关键。近年来，每当有同修被绑架时，就有周围的同修希望其家人是否能通过找关系，花点钱让他出来，认为这样还能多做些大法的事。而且持有这样观念的同修还不是少数，这不是主动求经济迫害吗？一旦有绑架的同修正念正行闯出来了，有的同修还不相信，说什么，我才不信他没交钱呢，好像不花钱都不能出来了，不花钱都不正常了，谁要没花钱出来就有问题了。想一想，这是多么大的漏啊，这个场能不黑乎乎的吗？邪恶绑架同修勒索钱财，那不只是被迫害同修要过的关，那是对我们整体的考验。另外空间的邪恶也在虎视眈眈地看着我们的一丝一念，如果我们不用正念看问题，整体正念的场不强，就会形成邪恶更大范围绑架勒索的隐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三，修炼人该怎么做？师父说，揭露恶警坏人，在社会上公布其人的恶行，此做法对于那些没有理性的恶人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同时也是在对当地讲清真相中引起民众对邪恶迫害最直接的揭露与认识，同时也是救度被谎言毒害欺骗的民众的一种好办法。希望大陆全体大法弟子与新学员都来做好此事。见精进要旨三对学员文章评语。师父还说，目前他们迫害学员与大法，所有采用的行为都是极其邪恶的，见不得人的，怕曝光的，一定要将他们的邪恶叫世人知道，也是在救度世人，除尽邪恶的同时圆满自己，强大法在世间的体现。见精进要旨二理性。邪党流氓集团对法轮功的迫害包括三个方面，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经济上截断。我们在向众生讲清真相，是在解体邪党的谎言，是在否定旧势力毁灭众生的安排，是在全盘否定邪党的名誉上搞臭。我们抵制邪恶的绑架、关押、揭露迫害，以及营救同修，是在全盘否定邪恶的肉体上消灭。可是如果我们顺从了邪恶经济迫害，或者是心里默认了经济迫害，那不就是没有全盘否定旧势力吗？ 不就是给旧势力的迫害留下了空间、借口吗？邪恶从三方面迫害我们，我们只否定了两方面，留下认可了经济迫害，不但没有完全否定旧势力，还给旧势力输送了能量，给了他们经济上的支撑，使那些贪得无厌的恶境得寸进尺。那这场迫害何时能结束？这场迫害是师父不承认的，师父是连旧势力本身的存在都不承认的。邪恶不应该存在，我们的正法修炼与邪恶毫无关系，邪恶不配在正法中起任何作用，即使学员有漏，邪恶也不配考验。那我们在心中这样默认被勒索，甚至求勒索，那与师父在正法中的要求相差多远呢？简直就是背道而驰。我们就这样给邪恶输送能量，甚至倾家荡产地供给邪恶，就在助长邪恶的贪欲，从而加重他们对修炼人的迫害。难道我们希望邪恶的迫害永远持续下去吗？那么我们是在救众生还是在毁众生呢？勒索我们的公检法人员不也是要救度的众生吗？我们默认了他们的敲诈勒索，这不是在帮他们，而是在害他们，是在毁他们，也是在毁众生。作为修炼人，掺杂的人心与执着都会被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钻空子，招致迫害。我是邪恶之徒，纵然被邪恶因素操控，具足邪党本性的残暴、狡诈、贪婪、无耻，但如果我们达到了人心无存，放下了生死，想到自己是宇宙大法造就的生命，对宇宙真理的捍卫可以不惜舍命，做到金刚不破、坚如磐石，邪恶会被瞬间解体，这边的恶人会停止作恶，还有正念的生命会从大法弟子的正念正行中看到希望与光明，对大法与大法弟子心生敬重。想想在邪恶迫害之初，我是有许多大法弟子都能正念正行、出生入死的正实法，放下了生死，还有多位对大法坚定的同修，虽挤入魔窟、冤狱多年、酷刑加深，但始终矢志不渝，令邪恶胆寒。才十几年过去，有些同修修炼的意志就松懈了。大家知道，基督教被迫害300多年，一个大法修炼者还不如一个小道修炼人吗？还有同修盼望迫害早日结束，有种度日如年的感觉。师父还说，其实大家想一想，过去的修炼人要耗尽一生才能走完的路中，都不敢怠慢一刻，而要成就大法所度生命之果位的大法弟子修炼中，又有最方便的修炼法门，在这种正实法修炼最伟大的荣耀瞬间即逝的短暂修炼时间内，怎么能不更精进呢？见精进要旨三，越最后越精进。我市是师尊亲临讲法的50多个城市之一，这是锦州大法弟子的荣幸，也是锦州众生的荣幸。当年师尊亲临我市传法后，又2次莅临我市看望学员的修炼情况，其中浸透着师尊的多少期盼与慈悲。我们做不好，真的是辜负了师尊的厚望啊！想想我们当初得法时无病一身轻的感激，常人中还有知恩图报、义薄云天的美德，何况高于人类空间的大法修炼呢？而修炼不是大帮轰，也不是3分钟热血，得自己踏踏实实地修自己，真正达到修炼人的标准。真心希望本地同修能够认真学法，找回修炼如初的状态，相互包容，消除间隔，整体配合，协调一致，全方位揭露邪恶的经济勒索，解体方方面面的干扰迫害，共同开创本地正实法的环境。只有这样，才不枉随师下走来到三界，才能真正兑现自己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神圣誓约。
下面请听明慧文章，真相讲到位，救人救到底。作者河北大法弟子。以前讲真相，无论是面对面还是手机对讲，有的是三言两语就退了，
有的是听了大灾难啊，或者邪党的腐败呀，也就同意退了。最后再告诉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吉言。最多再补上几句，电视说自焚呀、杀人呀，都是骗人的谎言，您可千万别相信，别上当受骗，这就完了。有很多人虽然同意三退了，但是法轮功的基本真相根本没有明白。有一次坐出租车给司机劝三退，他说已经退了，可是接着他就问我自焚的事和法轮功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些全不知道。这件事给我的触动很大，为什么让我碰上这个人，向内找把自己吓一跳，是不是自己以前给做过三退的人也有这样的呢？如果他们没有真正的明白法轮功的真相，这个生命能算真正的得救吗？最后达不到师父法证人间时要求的标准，是不是还得被淘汰呀？我这不是做了件事倍功半的事儿吗？想到此，感到对不起师父的慈悲苦度，更有辱大法弟子救度众生的使命。特别是师父明确指出了，三退不是目的，讲真相救人是目的。选自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于是我决心赶快在法中归正自己，弥补以前的不足，去掉在做三件事中有完成任务的心，以及走形式敷衍了事的党文化的因素，真正的用心去做，把真相讲到位，救人救到底。一，一个三退后的人。一天晚上，我给江苏的一个男士打通了电话，先给他讲了天灭中共、三退保平安的大事后，他听明白了，同意退出了党团队，然后就放下了电话。要是以前这个人就过去了，他已经同意退了，在我这儿就认为他生命已经得救了。这回我已经认识到了，还没有给他讲法轮功的真相呢，不行，我必须得给他打回去。于是我又打过去了，告诉他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神好。还没等我给他讲法轮功真相，他一听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时，马上激动地说，这是反动，是反共产党的，我相信共产党，不相信法轮功。我一听赶快接过话题，但心里很平静，没有以往的激动不平，和蔼地跟他说，朋友啊，你是被中共的谎言欺骗了，法轮功是佛法，是教人修心向善的，是江泽民上台没干好事，一手以腐败治国，一手迫害信仰真善人的好人，为了实施他的迫害政策，为了欺骗老百姓，就在天安门广场排演了一场假自焚骗局，现在全世界都知道了，是骗人的，哪有人烧成那样了，塑料瓶还完好无损的，哪有一分钟不到的突发事件中那么巧就碰上记者照相录像，警察那么快就能拿来灭火器灭火，你想想，这不都是事先准备好的道具吗？朋友啊，你可别上当受骗呐。对方一直在听着，这时他说，师父，他直呼师父的名，说都跑到美国去了。我说那不是跑到美国去了，我们师父在95年初就被国外邀请去讲法了，现在世界上已经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人学大法，我们师父都得了3000多项褒奖了。他说，哦，是这样啊。我说是的，现在习近平抓的这些贪官都是迫害法轮功的罪魁祸首，最后那一个大老虎就是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在17年的迫害中，他不但下令对法轮功学员打死算自杀，还下令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谋取暴利。善恶有报是天理，人不治天要治了，谁作恶都得偿。中共现在已经恶贯满盈，天要灭他了，乌云即将散去，光明即将到来，法轮功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昭雪平反的。这时对方说，那等平反时我再练吧。我说，你现在就诚心的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吉言就能得到神佛的保佑，刚才用化名帮你做了三退，你就平安了，你记住了吗？他高兴地说，记住了，谢谢。 我说，要谢就谢谢我们师父吧，祝福你生命得救，祝你为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放下电话，我松了一口气，深感作为修炼的人，师父怎么说我就该怎么做，不能打一点折扣，就按师父说的去做，那就是最好的。千万不能固守着自己的认识，按照自己的喜好去做事，也不能长期固守着自己在某一层次对法的理解，要敢于突破自己，否定自己，冲破自己对自己的束缚，才能逐渐同化法，才能不断地提高升华。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二，一个满脑子红潮谎言的人。有了这次的经验，在今后的讲真相中，我尽量把真相讲全面，讲到位，让对方真正明白，真正得救。记得有一次打通一个连云港的男士，自认是位中学语文教师，50多岁，满脑子装的都是红潮谎言。开始一听我说，因中共自从夺取政权以来，一次次发动运动迫害好人，尤其这次迫害法轮功，这些修真善忍的好人已经恶贯满盈，必遭天谴，天灭中共在即，所以咱们只有退出党团队组织才能幸免于难时，他立刻打断我说，我这是反动。我马上给他讲了文化大革命群众斗群众，刘少奇被迫害致死的事实，他又反驳我说，那是打击了敌人，锻炼了群众。我没有接他的话，继续讲了江泽民上台后因迫害修炼真善忍的好人，使人类道德一日千里的下滑，列举了种种败相，最后说，你看，在中共几十年的统治下，中国大地满目苍夷，民不聊生，在这十恶毒世，我们师父把真善忍的美好传给我们，如同甘露洒向人间，坏事干绝了的中共惧怕好人必然要出来反对，我们法轮功学员敢对中共说不，那不是反动，而是维护人间的正义，维护宪法赋予我们信仰自由的权利。听完这些，对方态度缓和了，问我自焚是怎么回事，你们师父怎么跑到国外去了？我给他讲了自焚的几个疑点，讲了法轮大法在国外弘扬的盛况。最后我说，除了中共，哪个国家都喜欢做真善忍的好人。紧接着我又给他讲了两个故事，一个是我们有一个学员捡到6000元钱交还给主人，使主人一家改变了对法轮功的看法。另一个是一对两口子经营个小商店，雇谁都不挣钱，雇自己家亲戚也不行，在经营不下去了的情况下，雇了2名法轮功学员，从此后开始挣钱，而且一分钱也不丢，最后老板连钱都不数了，最后店也不管了，全交给他们了，10几年了，一分钱不差。在事实面前，中共的谎言不攻自破。对方一直默默地听着，我感到他都听进去了，共产党邪灵的东西在他身体上一点点的解体。最后他无力地说了一句，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我把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打了多少仗，死了多少人的数字给他念了一遍，又把国际上共产党的国家都解体的情况告诉他，最后又给他讲了成住坏灭的历史规律。这时对方问我，你说共产党什么时候灭亡？我看你说的准不准。我说，具体时间是天定的，但我知道很快，大限一到，真相一显，你就没有得救的机会了。他说，我观察观察再说。我说，你先退了也不影响你观察，要是明天中共解体了，你不是就没有机会了吗？他说，我没入过党，入过团队。我说，我给你起个化名叫明智，退出来好吗？他说，我们谈了90分钟了。我说，你也是有缘得救的生命，赶快退出来保个平安， 也不枉我们今晚90分钟的交流。对方说，好，那就退了吧。我又告诉他记住九字吉言，对方也高兴地答应了。放下电话，我一看表，已经是晚上10:30了。这通电话是从9点打的，真的是打了90分钟。一个满脑子邪党谎言的人，在大法弟子的慈悲劝退中，更是在师父的加持下解体了共产邪灵的操纵，是这个生命真的得救了，是他背后的无量众生得救了。师父在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中说，如果你正念很强，邪恶就会被解体，真正慈悲的力量能解体一切不正的因素。你跟他讲的时候，就是能量在往外发放，就会解体那些邪恶的东西。另外，空间里的邪恶就不敢再靠近与控制人。那么这个时候对人讲道理，他就会听了，你就会破除他被中共邪党灌输的那些个谎言，就会把他的心结打开。通过这个生命的得救，使我对师父的这段法有了更深的理解。现在无论面对面讲真相还是手机讲真相，我尽量把真相讲到位，使其生命真正的得救，救人就救到底。如有做了三退能上网的，愿意了解更多真相的，我就让他们把地址发过来，把破网软件用快递寄去，并经常与他们联系沟通，告诉他们如何上明慧网，如何找酒瓶，如何找其他真相，以免他们只顾看常人新闻，忘记看大法真相。有的想看大法书的，我就告诉他们怎样搜索。还有一个人想要学功，让我帮他联系本地的一个他认识的同修去教他。以上是我在2016年讲真相救人中的一点修炼心得体会，就是真相讲到位，救人救到底。有不在法上的，请同修慈悲指正。何时？
下面请听明慧文章，救人要放下有求之心。作者辽宁大法弟子荣光。我在讲真相过程中，存在着一颗追求数量的心，有时真相没讲清楚，只注重他们是否三退，而没把真相讲到位，真正把人救了。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我觉得呢，你们的景点呀，不是以退党推队，以三退本身作为目的的，你们记住了，是以讲真相救人为目的的。我在面对面讲真相过程中遇到两例，三言两语就讲退了。一例是我事先不知道同修多次给他讲过真相，但他坚持不退。一例是我知道同修给他讲过真相，但是他始终没有退。第一例是我原先工作单位的一把手，一天我在他居住的小区门口见到了他，他一脸痛苦的表情。我问他，你怎么了？他说哪儿都难受。我说你是不是没做三退？他说没有。我说那我给你退了吧。他说好。我就告诉他用他姓名的后两个字给他退了，他又说好好。我那天有事着急，心想以后再跟他详细讲。我把这事儿说给了我们一个工作系统的同修，他说天哪，我们成天给他讲他都不退，我们都要把他放弃了。这时我才明白为什么我三言两语就能给他退了，因为同修以前已经给他讲过很多真相，而真正救人的是师父，是大法。第二例，那位同修跟我说，你二姨家的大哥大嫂我都给退了，可是你二哥说什么也不退。我知道这一情况后，心想等我见到他时跟他讲讲。有一天我从菜市场出来，走到拐弯处，看见他从对面走来，我从自行车上下来问他干什么去了。他把手中的一大包中药举了举说，这不刚上医院拿药回来。我问他哪儿不舒服，他说是胃不好，干吃药也不好使。我说你是不是没做三退呀？ 他说，我早就退休了，党也退了，不交党费了。我说，不是那个退，是从网上声明退出党团队。这时他环视了一下周围，看没有人能听见我俩说话，他说，那好，你给我退了吧。我就用小名给他做了三退，告诉他，你这回再吃药可能就好使了。我还告诉他，要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真心念会得福报的。他说，要是不好，我可找你算账。我没被他带动，说，你得诚心诚意念，你要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那可能就不好使。一个多月之后，我又在菜市场看见他，问他好了没有。他高兴地说，好了，好了，法轮大法真是太神奇了。我说，那你得坚持啊。他说，一定得坚持。写出这两例的目的，就是想告诉同修，如果没有前面同修的铺垫，我这三言两语能给他们退了吗？打个比方说，石仙挖个井，前面的同修挖了九仙也没挖出水，我挖了第十仙出水了。我们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要放下有求之心，配合好，放下自我，正实大法，多救众生。师父的红音中有一首诗叫道中，最后引用道中里面的诗句与同修共勉，坐而不求，常居道中。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